讲故事第50篇十诫。神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之苦中救拔出来，绝非想让翻身的奴隶当家做主率性而活，神自己要住在他们中间，为他们做主，他们要当神的子民。神对世人所怀的心意也是如此，神要指导他的百姓如何生活，让他们成为合他心意的族类，以便他可以居住在他们中间，使他们可以为他在万民中做见证。我们今天如果按神的心意生活，就是见证了神与我们的同在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他是我们的神。神在为百姓颁布律法之前，先描述了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大爱。他说，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圣洁的神要求他的子民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子民。神像鹰一样用大能的翅膀驮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同样主耶稣用宝血买赎我们脱离了罪的奴役。神要求以色列人遵守律法，主耶稣要求我们背起十架跟随他。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总纲是十诫，也就是十条诫命，其重要性无与伦比。这十条诫命源于神的品格，反映了神的荣耀与圣洁。我们每个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，在内心都被神烙下了印记，可以明白神给我们的诫命是多么的纯全良善。这简单清楚的十条诫命涵盖了我们对神、对人的责任、对自己的约束。第一诫要求我们单单敬拜神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人人内心都有一个大宝座，上面坐着的是我们敬拜尊崇的一个或多个对象，这些被我们摆在上面的对象可能随着我们人生的境遇变化更替，但不管我们处在何种人生境遇，这宝座上坐着的只能是神自己，非他莫属。把任何人、任何物、任何思想摆在这个位置上，看为挚爱，视为希望所归，都是拜偶像，犯了诫命。第二诫要求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敬拜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我们敬拜真神，不可以用世人拜偶像的方式。我们如何敬拜神至关重要，神禁止我们用任何与他不相配的方式敬拜他。神要求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只有用心不断深入地了解神的品格和属性，才能真实地从心里把他当得的敬拜归给他。如果在你的心里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，那你不可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世上拜偶像的人所拜的对象千奇百怪，都是受造之物，他们拜偶像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，随心所欲。神痛恨人们拜偶像的愚昧行为，他说自己是祭邪的，意思是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荣。圣经问，你们究竟将谁比上帝，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？见以赛亚书40章第8节。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完全代表神的荣耀，偶像玷污神的荣耀，所以神宣布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违背诫命的，给自己和后代引来咒诅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 遵守诫命的给自己和后人带来福气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第三戒要求我们正确使用神的名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神的众多名字都各自代表他配受赞美的各种本质和属性，是他专属的。我们如果明白这些神圣名字的意义，就会在提说神名字时遵从他。主耶稣在主祷文里第一句就开宗明义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第四节是要求我们守安息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神要求以色列人的作息要效法他自己在创世时向我们显明的作息，六天工作，一天安息。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要效法他的作息节奏，他为我们安排的节奏充满了对我们的慈爱恩典。我们为何不肯接受他的安排，反而自以为聪明，忙碌到心都亡了呢？我到现在一个闲人都不认识，大家都是盲人呐。第五戒要求我们孝敬父母，诫命的重点由要求我们敬拜神转向要求我们尊重和善待他人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条应许是十诫中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这是神给我们的长寿法宝。我们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，看来说的是有根据的呀。第六戒是要求我们不可谋杀，不可杀人，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谋杀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给我们解释说，谋杀不但指肆意妄为夺人性命，也包括向人发怒，说藐视别人的话，企图伤害别人。对照一下主的解释，谁敢说没犯过这条诫命？第七戒是要求我们守贞洁，不可奸淫。主耶稣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对照主的解释，又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犯过奸淫？当今世界对待性欲、性倾向、性行为的态度和神的诫命天差地别，各类媒体对婚前守贞和婚后忠诚不屑一顾，却会极尽所能地描述每一种神所厌恶的性接触。第八戒是要求我们不偷盗，不可偷盗。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占别人便宜，都是偷别人东西。这东西可以是别人的财物，也可以是别人的时间等等。第九条是要求我们诚实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这条诫命不仅仅要求我们不应该在法庭上做伪证陷害人，它更要求我们诚实待人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不说故意夸大或歪曲事实的话，不可为了自己的好处故意用话语掩盖修饰真相。第十戒是要求我们不可贪恋，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。这条诫命是世俗法律不可能有的，因为没有办法定罪，任何办法都证明不了贪恋之心。可是神颁布了这条诫命，直指我们的内心，他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贪恋之心，我们心里的所有意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目。我们可以什么表面上的坏事都不做， 就已经犯了这条诫命。这条诫命和主耶稣对不可谋杀、不可奸淫的解释，显示出了世人皆是罪人，犯了诫命。对照这十条诫命，还看不出自己是罪人的，是被罪恶弄瞎了眼的。现在我们的麻烦大了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见罗马书3:20，说通俗点了，就是没人能守住这些诫命，个个都是罪犯。这几条诫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神定了律法，当然要执法了，我们怎么能面对他的审判呢？我们污秽的内心、不洁的言行不敢让人知道，更不想让神察觉，自己也想假装看不见。可怕的是神尽收眼底，而且他还不肯降低标准，他还一定要执法严明，我们有何出路呢？神的诫命刚一颁布，以色列百姓就意识到了自己有罪，所以恐惧害怕。他们对摩西说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如果神不想见人，不想搭理人，那容易，可人们到哪里能躲开神呢？罪人到哪里能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呢？这百姓们央求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。百姓需要一位在神面前替他们代言的人，一位中保。摩西和百姓一样，也是罪人，至少他犯下的杀人罪还没处理呢，他也不敢，也没资格当中保，他自己还需要中保呢。神知道人们的困境，知道人们走投无路，所以他把他对罪人的惩戒背在了自己身上，他派他的儿子主耶稣担当了罪人的刑罚。任何罪人只要肯接受他的这份恩典，此人就免去了神的刑罚。神对不悔改的罪人的刑罚一律是死刑，被扔进硫磺火湖里，永远受折磨，永远与神隔离。神对悔改的罪人赐下的恩典是新的生命，不朽的永生，在新天新地里与神永远同住。见启示录21。我们这些悔改了的罪人，应该对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做出回应，要努力遵守神的诫命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主耶稣对律法的肯定记在了马太福音5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